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这个单元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我自己非常喜欢也非常常常追踪的一个，我认为也是投资的高手，也是他自己有开节目的股市赢者，赢者来上我们节目。 Hello 赢者、
好久不见
啊。对，我上次上赢者节目应该是两三年前的事情了，对不对？不过我们自动都还是有持续的联络聊天啦，对不对？那今天邀请赢者来我们节目，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最近台股行情很好嘛，冲上两万点，前几天甚至还要快接近两万一千点的时候，好像27,800点了哈。所以我们大家就很关心说，台股现在到底还能不能投资，到底该怎么看？那大家知道吗 ？Mula 我呢，基本上只看美股，不太看台股哦。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赢者，因为赢者对台股、美股都是有研究的，所以我们今天来邀请赢者来跟大家聊一下台股的一些状况。首先问第一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很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台股两万点已经很高了，能不能上车啊？接下来到底会怎么走啊？赢者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的看法是说，台股如果上两万点，不要急着上车，但是也不一定要全部下车。我觉得现在的比较大的问号，我们先以基本面然后筹码跟技术面来讲，基本面来讲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今年的获利，像台积电是台股最大的成分股，不断的被上修。那整个 AI 的市场，看 NVIDIA 它不断的推出新的产品，所以 AI 的需求拉动整个台股，这个基本面是没有太大问题。那以环境来讲的话，虽然 CPI 近期还是有点比预期要高，但是整个趋势没有再像过去一样这么高，所以环境来讲也有利，所以基本面来讲没有问题。那第二个呢，筹码面来讲，你看最近我觉得撼动整个全球股市最大的就是热钱，热钱可以看比特币跟黄金，这两个都在新高，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市场投资人对于风险趋避是没有太大的偏好，他们乐意去承担风险，以目前的状况，
钱很乐意进投资市场，就钱没有很胆小啦，对不对？
没错，可以看到就是说以本益比来讲，台积电可能上修个 5%， 可是股价可以涨 10%， 那散热也是，就是当你的EPS 上修没有那么多，可是股价可以本益比可以拉升更多，那就是热钱去挹注的。所以我觉得就以筹码面来讲，目前热钱还是很热，所以也算是没有太大的风险，但是当热钱抽手的时候就要留意。其实在讲筹码还有热钱这部分，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过去会比较担心在六月的时候会有股转债，因为债券很便宜，日元很便宜，所以有可能会股转债、股转货币转日元。但就以目前来讲，因为 CPI 已经连续三个月都比预期高，目前降息的几率从全年的三次变成两次，六月降息的几率呢就从50%已经降到18%，也就是说有可能会延后降息。那这件事情，股票的钱热钱转到其他市场、其他资产，可能就会延后，所以这也算是比较正面的。但若以评价面来讲的话呢，现在就是不便宜，因为美股 S&P 500目前超本益比位阶是 0.7 倍，我通常会说一倍以上，大盘指数一倍以上就是贵。那现在 S&P 500 0.7 倍，那台股呢是 1.2 倍，所以不便宜。但是如果你拉长线来讲的话，我认为台股两万点不会只是一下子的，它可能会多次震荡，但它不会是昙花一现。不过因为如果你拉去年的低点12,000到现在20,000，其实涨了8,000点了，8,000点已经超过了可能60%左右，所以也不要急着在现在上车。尤其对于00940来讲的话，它的风险不是它，我觉得最大风险是基期问题啦。好股票也要选在好价位，那如果不是好股票又不是好价位，风险就比较大。
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聊00940，因为这是台股近期很热门的话题。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两万点这个、哦。那以赢者你刚刚说法，其实有点像说，你觉得其实位阶不算低了，
不算低。
可是事实上看起来整个市场状况也没有不好，对不对？
其实这样子。
所以我要问那个最散户小白最喜欢问的问题啊、哦，就是赢者，我手头正好因为刚刚去路边捡到一个皮箱，里面有100万、然后请问这个100万，我现在可不该怎么样投入股市呢？是100万全部 all in 呢，还是我先进个20万、30万呢？你如果今天有人真的问你这个问题，说我现在手头就是有空闲的100万、然后他现在在股市已经没有正好没有部位、零哦、因为有些人说你在台股已经有个2000万，你这100万有没有放进去根本没差，对不对？你这不是你该思考问题，但是现在零没有，那我现在捡到100万、 这一百万我该 all in 台股呢，还是进个一半呢，还是怎么样？你觉得？
好，我觉得简单来讲就是分两块，哦，一个就是台积电，哦，因为台积电就是受惠 AI， 像 CoWoS 现在产能就是倍增，所以台积电没有太大问题。但问题就是在于过年前它在650，过年后的现在已经是800块，所以它也是一个位阶的问题，这个价位的问题。可是就以台积电的本益比来讲，没有到，其实也没有超过，因为它不断的被上修，所以我会留一部分的钱是等台积电有回档的时候，市场降温，大盘也稍微有点回档的时候慢慢布局。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算台积电持续上修，而且股价涨很多，但如果你看那个什么联电啊、世界先进啊、力积电啊这些消费性电子，我们分两块，一个是 AI 长期需求不断上修，消费性电子应该会缓步回温，那他们目前的评价或是股价来讲也相对低档，所以我可能会拿一部分的钱放在消费性电子。那至于传产来讲的话，之前比较本来有看好奥运题材，所以有运动休闲啊、纺织，但是就以近期的 Lulu 跟这个 Nike 的财报来讲，他们对于展望没有说非常乐观，所以我觉得目前的钱可能一百万好了，我可能会拿60到80万出来，然后分两边，一个是台积电，一个是消费性电子。可是消费性电子也要选比较有竞争力的，对。那
还有30-40万要放哪边？
就是
等回档。
对，因为我觉得我刚刚一开始说不要急着上车，也不要急着下车，就是说就我自己的，我现在是有部位
调，因为你已经有部位了，你并不是零部位了。
对，我有部位的调节，也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它下来的话，我应该还要有子弹，我不能在山顶的时候把子弹打完，那下山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上来的时候就把一些获利做调节了，然后我觉得生活跟投资必须要达到一个平衡，你就可以把这些钱，欸，去过一些更好的生活，让你觉得说，欸，这些钱是有真实的力量，你也不会一直觉得说啊，我应该要杠杆，因为我12000到18000我都没有赚到，现在18000到20000了，我应该要赚的比过去更多。其实这一波很多人反而一直会想要问到底要买什么，可是现在的时间点是已经在20000点以上了，应该是要等待然后更好的机会好球带来的时候再回帮，但我不觉得现在应该要全部卖光啊，因为就刚刚讲那几个面向来讲都偏正面，唯一的不确定性就是筹码，也就是热钱。那如果你以技术面来讲，那真的完全没话说，大家去看台积电或是台指的现形，那真的是强到爆炸。所以你各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只能说偏贵，有些风险，然后不要压满。但我不会觉得说20000点仓位线就下去了。
有点像是现在20000点，或许我们觉得很高，但是3年后5年后回头来看，可能到时候的20000点只像现在的16000点、15000点，
没错
的概念。
所以你的重点讲到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看的是自己的投资期间。如果你觉得是短期投资，那千万不要太急着进去。如果你是长期，那也许你可以放一些资金部位，因为我们刚刚讲 AI 是长线的趋势，也是第四次的工业革命，也是未来10年的大趋势。那我们前五档的加权指数的成分股呢？第一名台积电，第二名联发科。台积电有 CoWoS 是受惠于 AI， 联发科要做 AI 的手机晶片也是 AI。那第三名鸿海，他之前还信誓旦旦说他要做 AI 伺服器的组装，所以他也是 AI。那第四名跟第五名，一个是中华电信，他没有 AI 啊，可是广达也是在组装伺服器，也是 AI， 所以前五大成分股里面有4个都 AI 相关的，所以只要 AI 的趋势一直存在，其实我觉得指标有可能要看 NVIDIA， 因为 NVIDIA 就是全球 AI 的一个指标。如果它的产品卖得很好，又不断推陈出新，又要发展到水冷的这种伺服器晶片，欸，那可能这个故事还可以继续做，那你就可以去看周边，如果水冷，那就是散热这边会有题材。现在其实这阵子一直也在炒这个题材，就是说明年后年水冷开始进入元年了以后，会有新的从0到1这个很大的成长。所以我觉得梦还很多，题材很多，但是所有东西就是好股票要买到好价位才是好的投资，现在价位不是很坏，但它也不是好价位。对，所以对 我的想法，
欸，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讲 AI 这一波，我觉得 我想补充一点，我觉得人类历史上的生产力革命哦，它都是一个10年到20年的一个进程，对不对？你想 PC 哈，这个微软当年这个 DOS 时代，大概从1980年到2000年初期，它差不多走了20年左右的一个主要的成长期。Internet 大概在1990几年的末期，算2000年开始，它其实差不多走到2017、2018年，它的那个主要的成长才走完，所以其实都是走十几年。
再来是 smartphone 吗？
对啊 ，smartphone 也是从2007、08年那个时候，2018
才开始，
对，到
没有成
长，对，也是走了10年，对不对？所以你看 AI 如果算是从2023年开始，2024现在第二年，那走个10年的话，其实还有8年、9年要走，对不 对？而且说明它是走20年的，也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它的走的十年是一个很平稳的斜率，
啊、对不会很顺啦，
它一定是会
震荡，中间都会有泡沫，
对
不 对？你
看，所以要小心。
欸Internet 当时有泡沫，大康泡沫，对不对？手机也有几年是很惨的、
啊，
那时候 Android 机大概机海大
HTC、啊、
大对 HTC， 我们讲的有点难过。那个台湾人我们还是不想唱衰他们，但是、欸、其实当年其实真的 Android 大家都出，其实当年的那么多厂商，现在生存的也没有几家了，对不对？
对、
哦。好，那我们聊完台股的这个，我们知道赢者的看法之后呢，接下来就刚刚我们有个主题稍微有带到，现在进入了就是高股息、哦，因为台股最近疯狂追捧高股息的 ETF、哦、不是只有00940040940当然是大家最知道，但是之前的什么00919啊、00929啊，反正就一堆啦，哈、哦，那个多到我都不想去记了，哈、哦。台湾。股民，我们本来就知道台湾股民很爱高股息啦，00056那么红了这么多年，大家知道、嗯欸。可是这一波，我觉得完全吸引出一波新的入圈的人呢、欸。以前很多那种做这个这种所谓的保单的、嗯，然后或者是做定存的，全部都解约了，现在全部都跑来高股息。哎、欸，你怎么评价高股息这个投资概念？或者是你聊聊00940好了，你看你想怎么聊？
好，因为我以前会分拆 ETF 的。选股逻辑，然后去看一下他怎么选，因为选股逻辑才是这种 ETF 会不会涨，就是要看成分股。那你成分股选得好 ，ETF 就会涨。所以那时候在抢购潮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问我，就说现在很难抢哎、欸。我说可是就算你抢了全部满了，你最后上市以后还是要看它的成分股有没有涨嘛，因为那才会反映它的价值。所以如果看00940的选股逻辑，我就看它成分股第一名是长荣哦，接近它9.8%的，应该是9.8%左右，然后。第二名是星象做游戏的，然后第三名、第四名就分别就是像有联发科啊那一些，但是我看到第一名、第二名，我就会觉得怪怪的，怎么会选长荣跟星象？因为高股息，如果就我们是一个纯股族，我要看的除了高股息以外，我一定会选择是这家公司能够长期稳健获利，它可以把一部分的息很稳健的每年可能配个3%-4%出来，我觉得这个殖利率有一个4%-5%那 OK， 但长荣这个产业它就不是一个稳定获利的，
它是一个
景
气
循环周期，对，所以呢过去因为涨价它还有一些私房钱，所以它现在可以拿来配，但是现在的运价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好了，然后第二个星象他做的是游戏相关的，不管是实体机台或是游戏的代理或是自己的开发都有，但他也不是一个长期稳健的获利，
就
他
有波动还是他
会
有波
动，你光一年的寒暑假就是游戏股的高低波动嘛，获利不一定，然后看有没有大作，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他的选股逻辑好像反而没有台积电，因为台积电他已经越来越贵了，他的股息没有那么高，他没有办法列入进去了，因此我去看了一下他怎么选，基本上就00940有几个规则、哦、最大的规则就是他流动性要好，他市值要大，然后他要赚钱不能亏钱、哦、这就是剔除的、哦、把这些剔除，可是当没有剔除以后，他会选的其中一个就是他会选本益比低的，听起来好像很合理、欸、本益比低代表他配一点点的话殖利率就很高，但是他就没有达到我刚刚讲的原则，
就是本益比就是赚钱 EPS 不错，然后股价
又
高，
又
对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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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这个样子，叫本益比低。
对，但是呢，就是说本益比低往往有两个错误，第一个我猜他用的是过去一年的本益比，那已经反映了过去的获利，所以呢，你不知道你如果拿长荣来讲，过去一年超级便宜，我记得之前比较低的时候也只有2倍还3倍，对，那你拿过去的本益比来讲，它不代表未来，而且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本益比低，往往就代表市场对它未来的成长性也比较低。如果你成长性低，你未来就很难再配出这么多的钱。所以我觉得他拿本益比去做选股很奇怪。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在00940这个整个选股逻辑里面，比较注重的是短期便宜而且配得出股票的为主，而且对我会觉得。
所以你
没有台
积电就很不好，你没有那么喜欢跟赞同他的选股逻辑了，对不对？
我算是对，没有很赞同。而且、
欸、其实我之前讲00940，我有讲一集，我其实当时也有提到说，其实我觉得本益比低这件事不见得是正面的。很多人会觉得本益比低当然比较好、啊，可是你要想， 为什么他去年赚这么多钱，大家还是给他没那么好的股价呢？事出必有因啊，事出必有因。这市场如果他未来前景一片光明的话，不太可能会因为他去年赚很多钱，现在给他很却没有很好的股价。我觉得这是大家必须去理解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过去已经有0056，又有00878，有这么多选择，但是00940，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特殊，它说月月配息。嗯，可是你要想，如果它的成分股没有月月配息，它要怎么月月配息？一定某个程度就是它必须要保留一些投资人的钱，
那它或者从资本利的配给你啊，或者是上一次这个一季它配出就配息一年，因为公司一年配一次嘛，配一次我就分多次去发嘛，
分十二次给你。但他就有一点奇怪，
但我还可以赚利息。我说这个基金还可以赚利息，
而且对，也是啊。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他有点不太合逻辑啊。然后比较看是他比较重视比较短期的股利，而就以前我的前辈会跟我说，小心你买纯股，就是赚了股息赔了本金。对，那我觉得0940的选股，甚至之前的00878、啊、那些00056，我也觉得不是他，00878我觉得还可以，因为他看过去三年的配息状况，你有三年的参考，代表这家公司可能长期稳健配息的几率比较高。反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就是市场都很热的时候，你就要对那个产品要稍微再保守一点，然后更深入的去研究。我周围可能是理专，他本身已经是理专了，他自己也跳去，然后他的爸爸也跳去，都去抢。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会，我觉得某一部分的心态是因为像00878、00056在去年的报酬率应该都有30%到40%，光股息我领到我还有30%到40%的报酬率，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啊，去年没赚到了，今年要赚到。可是去年为什么
我要补赚了啊？去年没上到高股息，
但是
今年要上，这样
没错。要看去年那是不是一次性的？我觉得去年很大原因是一次性，因为去年的。
我觉得去年高股息能够有那么好的绩效，只是某种算是运气好，对不对？因为
因为
其实传统来讲，在所谓的科技公司里面，有一块的公司是它的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所谓的系统厂的部分是比较稳定的。
没错，没错。
结果去年这些比较稳定的系统厂，居然因为 AI 赚了很多钱，这个钱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所以反而一瞬间它就能够配很高的股息，也能够有很好的就是很好的 EPS 的成长，然后也有这股价的上升。
对啊，像广达它去年涨3倍，光宝科也涨很多倍，但它是受惠于充电桩，广达受惠于这个伺服器，然后像伟创啊，这些都是。可是这些过去来讲，它非常庞大，所以成长性比较低了。如果我们把它细分看的话，去年其实广达或是伟创这些可能 AI 也不占不到10%、20%，可是本益比
可是股价给它反映 AI 上去啦，
它直接用整个股价用 A 本益比直接拉升，不是按比例按说、AI 比例只有一点，所以拉升。所以我觉得去年已经垫高了基期，所以去年的事情如果你要在今年发生，我觉得不容易啦。所以我还是觉得风险还是要衡量好。
但是如果我们不讨论00940这一档标的啦，我们只讨论整个高股息的概念。赢者，你对于高股息的概念作为一个投资的一个选项，你自己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因为回到就是高股息或是股息，你要对于一只股票赚钱必须是这个股息有填息嘛，所以要上涨要成长，所以我要选高股息，我自己会定在比较理想就是 4.5% 以上的殖利率，但是这张股票它必须 EPS 要成长甚至是上修，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它才会符合最基本高股息选股的原则。
OK， 你希望它的高股息是除了能够稳定配不错的股息外，还要有一点成长性，
对对对，
或许不用非常强的成长性，但至少要是有成长的这样子。
对，其实之前的电信股啊，在10年前吧，大家都认为它是高股息纯股的标配，因为电信股就是没有成长力，配的又多，但是后来开始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开始投 4G、5G 的基地台，那个 CapEx 太大，他已经配不出这么多的钱了，所以他都是超，几乎很多家都是超配，可能赚 100%， 他配 105%， 可是这样其实就很不健康，因为我已经在拿老本在配了，所以这就会变成他不是很正统的好的高股息。因此后来在法人就会开始有一些看到有一些变化，大家就把高股息再慢慢再去转到其他比较稳健成长的。所以一定要稳健获利成长，然后殖利率也要高。
好，那在我们这个单元的最后呢，我们来问一下赢者哦，因为赢者他自己有个 节目 Podcast 叫股市赢者嘛，常常分享各式各样的投资观念，所以有些我们 N 观点的这个听众听完之后想要更了解赢者的一些投资分享，你可以去搜寻他的节目。但是因为赢者你常常分享一些投资的概念，所以我很好奇想说最近这几个月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特别的心得，就是我最近投资股票做一些思考，我有个新的心得出来，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有没有你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其实我想要分享的很多，但是我就挑
我们节目没有那么长，
我就
只能分享一两个
最近大家比较觉得有感的，就是手中剩多少啦，这不是说你的持股手中还有多少吗？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投资跟生活一定要达到一个平衡。那我们常常在追求我们追求不到的东西，因为一只手有限，你的时间代表的就是你的时间跟你的能力。你的手有限，如果你要去追求新的东西，你势必就会放下你旧的东西。人生如此，股票也是如此。你为了要去追求你不熟的标股，你可能就会放掉你原本很好的股票。那人生也是，你一直在追求你赚不到的钱，你为了要开杠杆，但是你可能赔了就是你的家人的时间，或是你原本有更好的生活嗜好。我觉得金钱比较有趣，就是它很容易去改变一个人的个性或想法，因为你会太积极。我曾经有一集就分享，其实股市就像一个黑洞，我们知道说黑洞它是因为质量很高，所以会把不同的东西吸进去，甚至光也没办法逃脱。股市它其实也是一个黑洞，因为它聚集了所有投资人的恐慌跟贪婪，恐慌跟贪婪这种情绪也会有重量，所以当我们靠近股市，我们就很容易太入迷、太着迷，拔不出来。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说，当你有不管你有没有赚到钱，你一定要检视你的手上还有多少的东西。每一站的人生，你都会有新的朋友，你就会有旧的朋友。可是当你就像一台公车，永远不会回头的公车。可是当你每一次上车的人带给你的都不是好的，那你的那台车的方向也会往悬崖走。所以你要珍惜你现在有的东西。我在那一集的最后，我自己有感，就是说，当你觉得幸福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不幸福了。所以就是我们要每天都 reset，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开心。我的小孩很听话，然后我的爸妈很健康。因为其实那一集我分享了我遇到了一些事情，那些人的背景其实是很不好的，他可能从小也被霸凌啊，或是什么，我就觉得其实你只要能够健康的投资，这件事情都是很幸福的，然后也要珍惜，你就会有平常心，觉得不会觉得说啊，我都没有赚到这些钱，因为有时候心情就是需要一个平衡啊，对，所以就是我的想法就是，对，幸福如果是理所当然，你就不幸福了，对，那我觉得投资跟人生其实很多时候价值观都是相同的。
哇，赢者最后这个心得，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其实你讲的重点是你要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东西。
对 对, 對，
当你够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我觉得在投资里面那个最可怕的那种 FOMO 心态，你就会变少，因为你比较不会焦虑，你没有，你不会焦虑你没有东西，因为你知道你有。
对，對
你有，你可能有健康的身体，你可能有，可能不见得数字是那种什么超级富豪，但是也有可能一个稳健的财务的状况，你可能有个还不错的工作，你让你珍惜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突然不会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我一定要这个，我一定要赶上这班车，不赶上我就完了。我当这种比较稳健的心，稳健的心态，我觉得反而对投资是蛮有帮助的。
像我举例就是说，我其实在三年前我就在买散热，但是它只有这三年，也只有差不多这一年才一个大喷发，但前面的两年我也会看很多东西都在涨，但是你就必须要拉回来，而且不要太一直在密集看盘，你就很容易情绪吸进去。所以生活一定要把你从股市拉开，收盘了稍微看一下资料以后，然后就跟家人啊还有过自己的生活。你多久没有做你喜欢的事，听音乐或是去旅游或是打球或是找你以前的死党出来聊个天，但是这聊天不是又在聊赚钱。我跟你说，我最近在新竹买房子赚多少，那又是另外一个轮回，你又开始在想钱的东西。对，但是会去影响你自己的决策啦。
好，我们非常谢谢赢者的人生经验分享我相信这个分享虽然表面上听起来跟投资没有那么直接的相关，但是如果你真的听进去，我觉得对于大家的投资都会有帮助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就到这边了，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